好，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中的得胜者哈。那么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一同读一段经文的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第五章哈，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好，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在349页啊，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啊，请大家读约翰一书第五章349页哈。好，我们一同读第五章第4节到第5节哈，请大家一同来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么？哈，我们先停到这里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特别感谢你，借着神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谁是得胜者。我们谢谢主，你启示这句话语给老约翰，也让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七个教会啊，那一群得胜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啊，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啊，让我们扎扎实实的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能够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当中设下你的宝座，主啊，用你羔羊的宝血厚厚涂抹洁净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开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眼睛，好，让我们竭力的来认识你。主，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求主怜悯看顾，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基督徒啊，从信主一直在教会聚会当中啊，经常会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得胜跟不得胜啊。那么经常我们会听见所谓的得胜跟不得胜在基督徒身上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呢，基督徒的得胜跟不得胜呢，在教会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讨论啊。当然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得胜呢放在生命的一个长进哈，生命非常有丰盛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啊，当然这绝对是一个得胜。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历史当中有一些有名的人物，那么这些有名的人物为主殉道啊，为主的缘故呢，下在监牢里头，那当然他们是得胜的。但是呢，实际上呢，在一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当中啊，我相信70-80%啊，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就是愿意为主受苦啊，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居住在这个非常舒适的国家，那么你要想要为主受苦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啊，机会可能也不太多。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得胜了呢？所以我们又读了启示录七个教会，也都讲到得胜啊，得胜的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都这些经文我们都看过。好，那么我们来看得胜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能够认识的。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啊，约翰一书五章第4节第5节，这是老约翰从主那里领受的得胜观哈。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个信耶稣是神儿子吗？所以我们看见老约翰呢，神借着他启示了约翰一二三书，其实呢另外呢还启示了这个启示录。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得胜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回到老约翰的一个得胜观啊，上帝把这个话语启示给他，这个得胜的定义在老约翰的启示当中啊，神所赐给他的启示当中到底是什么定义。我们刚刚从约翰一书第五章第4节到第5节当中，很明显的我们看见了老约翰所认为的得胜到底是谁，其实就是基督徒，对不对啊？就是那些信了耶稣作为个人救主的啊。那么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个凡从神生的这个凡字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每一个是神所生的，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胜过世界。那么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啊！基督徒是因信称义，靠着信心进入神的家里头。所以他说，胜过世界的是谁？不是那些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啊，那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进入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得一个得救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宣告。 好，所以我们看见老约翰的得胜观呢，不止在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第五节这么说，请大家往前面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读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啊，请读。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看到没有啊，非常明显，这是对谁讲的？对基督徒，是不是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胜过的啊，属神的就胜过了那个世界上的啊，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世界那个是更大的。好，同样的，在老约翰从上帝的启示当中所领受的得胜观，在启示录的当中还有的，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一同来看第359页哈，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哈，请大家一同读一下哈，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请读。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我们从老约翰所启示的啊，这个启示录的当中呢，启示录五章第五节，同样的，我们看见在老约翰的得胜观里头，上帝把这个启示赐给他，这个得胜是靠谁啊？是靠耶稣。因为这位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配揭开那个七印啊，所以他是一个掌权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老约翰的啊，神学观所谓的得胜是指着基督徒，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先看看使徒保罗的得胜观到底是什么，请大家先翻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得胜在基督徒一生的啊信仰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其实这个得胜呢是因信称义，靠着基督得胜哈。那么接着才能够讲到我们在生活上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来荣耀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因果关系弄清楚哈，免得我们一下子得胜，一下子不得胜啊，这都是在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通常我们比较混淆的地方，好像一下子啊在基督里，一下子又不在基督里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非常大的困扰。啊，非常大的困扰。那么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么请大家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啊，在218页，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请读。他说什么？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看到没有？得胜有余啊，非常的清楚。所以对使徒保罗而言呢，谁是得胜的？是那一群靠着耶稣基督的，换句话说，就是那一群基督徒，那一群基督徒啊，是被神所爱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主。所以对保罗来讲呢，一个得胜的观念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啊，不是靠人的啊，人不可能靠人得胜的啊，都是要靠着主得胜的。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到57节，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要先把这个得胜的观念哈，在圣经当中先把它研究一下哈，我们再来进入到啊其他的方面。请大家翻到246页哈，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到57节。好，请大家一同读54节到57节哈，请读哈。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哈。所以你注意看啊，对于约翰啊，对于这个保罗来讲呢，同样的啊，他的得胜观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这个死的权势啊，这个权势死的毒啊，这个毒钩啊，完完全全的靠着耶稣基督完全脱落啊。好，请大家一同看使徒彼得的得胜观 啊，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啊，彼得前书哈，在和合本335页。好，335页哈，彼得前书一章四啊第四节到第五节。好，请大家一同来看。好，彼得前书一章四到五节，335页哈。好，请大家读四到，从第三节就可以读了哈，其三节读到第五节哈，请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了末期显现的救恩。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必能得着啊，换句话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定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这个救恩啊。换句话说，这边是一个救恩的保证啊，每一个人在这个得胜的基础上靠着耶稣基督啊，这个得胜是稳固的。好，我们读了这些的经文啊，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今天当我们在教会当中讲到得胜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哎呀，很多人就不敢讲了，因为他看到自己很软弱，对不对？大家一被这么一问啊，哎呀，就吓倒了。那么所谓的得胜的基督徒，是不是每一天早上啊，一定是6点钟起来晨更的，或是那个中古世纪那个修道院啊，都不准讲话的，每天都蒙个头啊，在那边去修道晨祷啊，默祷的。当然那些我们不能否认说不好啊，在某些方面也是不错的。但是事实上，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的当中所讲的得胜这两个字，你从老约翰的啊启示的当中，跟神把启示给保罗的这个得胜观，还有彼得的得胜观当中，全部都是指的靠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第一个，当我们要讲得胜的时候，人家问基督徒说，你们是不是得胜的？是的，我靠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了，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这才是最标准的答案。虽然我现在可能还不完全，我又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是靠他，不是靠我啊！我们不是靠人得胜。如果靠人得胜的话，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啊，神拯救我们的那个基础了。好，所以那么这个得胜呢，最起码是一个地位上的得胜。那么这个得胜呢，也有实质上的得胜。我们看见这个得胜有四大方面的得胜。第一个是胜了撒旦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章15节啊，创世纪3章15节。我们在创世纪3章15节的里面呢，我们都讲到，这是第一个福音的宣告哈。创世纪3章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所以换句话说，是指着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败坏那个魔鬼撒旦，这是第一个福音的宣告。所以在希伯来书2章14节这边就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所以今天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在哪一方面得胜？第一方面，他已经得胜了撒旦啊，战胜了这个撒旦。所以今天教会有主赐的权柄，可以来赶鬼，地上所释放的天上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啊，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一个胜了撒旦。好，那么我们看见启示录呢17章第14节有同样的一个经文啊，我们翻到启示录17章第14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翻到371页哈，371页，启示录17章14节。好，请大家一同看啊，启示录17章第14节哈。 好，请大家看到370页启示录啊，请读。他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什么？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好，请那个忠心这两个字哈，英文就 faithful， F-A-I-T-H 啊 F-U-L， 可以讲说是啊，叫做有信心的啊，可以讲说是有信心的哈。所以这个忠心这个字可以讲成是忠信啊，那个心可以旁边解释成为是相信的信啊，叫做或是有信心的。所以你看到14节这个地方就讲了，胜了魔鬼，他们与羔羊征战呢，羔羊一定胜过他们的。那么同时呢，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基督徒了，那些蒙召被拣选有忠心的啊，有信心的啊，也他们一定得胜，因为他们是跟着羔羊啊。所以第一个啊，胜了撒旦，在启示录17章14节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那么这个胜了撒旦，这个胜呢就是 overcome， 英文叫做 overcome， 克服啊，我们可以讲说是克服啊，叫打胜，就是克服了他。那么第二个胜是什么？胜过了罪恶啊，胜过了罪恶。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就讲到，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啊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啊，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胜过罪，是靠着耶稣基督啊，是靠着耶稣。你一定要把眼目先定睛在耶稣的救恩上，十字架上，你就表示你胜过了这个罪啊。在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当中哈，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属灵的眼目。好，那么除了胜过罪以外呢，第三个得胜是胜过了死亡啊，胜过了死亡。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节，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哈。那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耶稣基督呢，不止战胜撒旦，战胜了罪，同时第三个战胜了这个死亡的一个权势。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出死入生啊，他是一个得胜的，他有得胜的地位的。这个地位是你信了耶稣基督就赐给你的。那么第四个得胜了是什么得胜呢？我们翻回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基督徒在第四方面的得胜是胜过世界的邪恶系统啊。第四方面的得胜，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啊，我们一同看349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这边讲到，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什么样，胜过什么世界，看到没有啊？所以第四个，基督徒是胜过世界的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难处，但是靠着基督可以得胜的。那么我们就看见了约翰一书五章18节19节这个地方也讲，他说啊，特别到了19节，他说我们知道哈，我们是属神的，而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但虽然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胜过那个恶者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在这四大方面的得胜呢，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得胜的四大根基啊，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重要了。那么特别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讲到得胜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得胜，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讲其实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得胜。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得胜哈，那么强调到了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的恩典都忘记的时候，这就不对了哈。我们应该是站在这四个得胜的根基上，这个柱石上，我们来活出那个喜乐的基督徒生活啊，不惧怕死亡啊，不惧怕世上的苦难，因为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啊，当我们讲到得胜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只是讲到我们个人的行为啊。基督徒当然有好行为的，但是这个好行为啊，能够表现出来其实是在这四方面的根基上啊。我们不要把那个因果的关系啊颠倒了啊。经常在教会当中一讲到这个因果关系没有搞清楚，说啊，看到这个人软弱了，哎，你又不得胜啦 啊，那你又软弱了啊，你软弱就不得胜嘛哈，然后就很多的批评跟论断啊，这都是错误的啊，不是这样的。那么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眼目，虽然这个人软弱，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在得胜的基督的手上。所以啊，加尔文就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加尔文说，不管啊，这个我们啊坐在一艘船上啊，不管我们在船舱里头还是在甲板上行走，或是我们非常的软弱，不管这个浪风平还是浪大，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所在的这个船上，这个船叫救恩的船，是永远不会翻覆的。虽然你可能会在甲板上跌倒啊，但是你倒还是倒在那个救恩之船上啊，救恩的船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眼目看重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沮丧啊，我们就不会一直被律法所捆绑。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为了要得胜啊，拼命的服侍啊，然后服侍又很累，然后又 burn out 掉，然后呢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他说我要得胜啊，因为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就不能得胜了。那再加上启示录得胜的你要怎么样，那好像就变成不能，最后变成不能进天国了啊，这下子麻烦了，把整个圣经的救恩的基础全部啊，全部把它拿掉了，就进入到四福音当中法利赛人的光景。因为法利赛人是靠行为得救啊，所以这是在教会当中特别要很小心的。那么加拉太书就是讲这一方面的信息，在福音的里面又加上了行为，表面看的时候看不清楚，但是讲起来非常好听的。基督徒要有好行为嘛，当然是对的。那么没有好行为马上就不得胜啊，最后一不小心就变成不得救啊。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一不小心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些的方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造成在信仰方面的一个动摇啊，变成一会得救一会不得救啊，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的一个需要把它问题解释清楚的一个现象啊。那么今天我们是站在这个得胜的基础上，这个得胜的基础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么请大家一同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得胜的根基其实是从亚伯拉罕就有的。好，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啊，请大家看十二章第三节哈。那么十二章第三节，大家都读过亚伯拉罕了啊，上帝曾经呼召亚伯拉罕，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有应许的。那么第三节就是说，为你祝福的我怎么样，我必祝福他，那么咒诅你的怎么样，我必咒诅他。看到没有，这句话很厉害的啊，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当然这是一个恩典啦啊。但是如果咒诅你亚伯拉罕的话，那上帝要怎么样，耶和华说我要咒诅他了，哦，这个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读过亚伯拉罕生平，每当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没有错，他是很软弱，但是谁要是对这个软弱的人下毒手的话，这个人就倒霉了啊。因为没有错啊，亚伯拉罕是软弱啊，他软弱他可以下埃及啊，这是他是有是在上帝的面前表示出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欺负他的，很有意思啊。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其实一个人被上帝呼召出来，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他都是在神的手中，是好是坏啊，我们讲嘛，这个自己家里面的孩子自己要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外人可不可以打，外人不能打的，一样的道理啊。基督徒软弱了，但是上帝还是要保守他的。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应许，今天到了新约的圣经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对教会有应许的。请看林前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使徒保罗他就对这样的一个得胜的观念他非常清楚的。请大家读使徒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在232页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也是教会的一个宝藏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请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好，十七节很重要，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 哎，你看到十六节十七节很重要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其实这是一个上帝的保守啊，一个应许。教会是立在神的根基上，如果有人要毁坏神的殿，就是教会了。那么上帝就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啊，这个殿就是你们，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了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应许，其实也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来的啊。神跟亚伯拉罕说了，那咒诅你的，我要怎么样？我要咒诅他啊，因为亚伯拉罕是神在地上所呼召出来代表上帝的，教会也是被呼召出来的，在世上来代表上帝啊，来代表神的，能够在地上发光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让我们基督徒更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们能得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而这一些的应许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充满了整个圣经。我们先翻到启示录21章第7节，我们看其中一个应许。好，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第7节。好，今天经文多一点哈，但是因为这个得胜呢，在教会里当中啊，应该要好好的讲清楚啊，免得混淆不清了哈，免得那些自认为自己很不错的基督徒呢，喜欢用指头啊去指的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所以教会经常会产生嫉妒纷争啊，都是这样出来的。因为真理的啊没有把它讲清楚的话，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好，请看启示录第21章第7节，我们一同来读哈，请读。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什么？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儿子，你看到没有？诶，奇怪了，这边没有把那个得胜的好像特别调到一个更高级的基督徒的地位，对不对？他说得胜的第一个要承受为业，第二个要做什么？做上帝的儿子。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啊？是啊，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得胜的咯，很简单，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承受产业呢？可以啊。啊，我们来看加拉太书3章29节，我们把这些经文对参看一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当我们基督啊圣经里面讲到得胜的时候啊，我们在基督徒的口中千万不要把那个得胜的根基啊放在人的身上，放在人的行为身上啊，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啊。啊，如果今天我们人可以做到得胜的话，我在想耶稣基督干嘛道成肉身啊，为我们舍命啊，我想就不必了嘛，对不对？人都能做成的事，上帝就不必做了嘛。就是因为我们做不来，我们不可能得胜，他来做绝对得胜啊，我们是靠着他得胜。所以加拉太书第3章29节在264页。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好，请读。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什么应许怎么样承受产业。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产业的啊，你不必担心了啊。那么这个产业是上帝赐给你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啊，这个家里的财产当然是父亲留下来给谁啊？给儿女嘛，对不对？分家产啊，这是很自然的。世上况且如此，天上更是如此。世上的儿女不成才嘛，这个家产分一分呢，还有一块东西啊。啊，你没有做什么，就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如此而已。只是因为那个血缘的关系，你可以继承。那么天上的这位父更是如此了。我们跟天上的这位神有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继承产业是靠着这个父子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凭着他的应许可以承受这个天上的基业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得胜的应许啊，是赐给我们啊基督徒的每一个圣徒的，而不是那一些仅仅是那些特别爱主的信徒啊。当然了，牧师很希望只是赐给那些爱主的信徒了，如果按照我的私意的话，我喜欢这样，对不对？巴不得大家都是天天来教会服侍啊，那多好。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了，我就不能这样讲啊。圣经讲的是清清楚楚讲了什么叫得胜，让我们在这个得胜的根基上，我们献上一个感恩啊。我们今天献的是感恩祭，神从来不逼迫我们的啊。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服侍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我们讲说你不服侍你就不得胜，哎呀，这个很糟糕的啊，不是这样讲的。 我们的服事是出于内心的一个感恩，都是上帝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喝那个永生的水，神都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献感恩的时候啊，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我们的服事也是甘心乐意的，所有的都是凭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带领，我们白白的献给上帝啊，这样的一个服事是神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强调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进到这个得胜的地位是靠什么呢？罗马书五章第二节就说了，他说我们是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这是罗马书五章第二节所讲的。所以一个人呢，进入到一个得胜的地位啊，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基督徒的得胜呢，是靠着主，不是靠着任何的其他的力量。所以诗篇第二十篇第七节就是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要我们呢，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啊诗篇。那么从旧约的当中，圣徒的得胜全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亚伯拉罕是如此，他不能生孩子，靠着得胜的上帝，全能的上帝生了一个孩子，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以撒也是一样啊，这个以撒最厉害的是什么？打井，对不对？以撒是打井专家，每打一口井就被人家欺负，欺负的要死，很可怜的。以撒在圣经的篇幅非常少，而且他不太讲话，他的话很少，他就是会打井，打一口井就有水，打完了就被人家抢去啊，打了被抢去了，他嘴巴关起来继续再开别的井，因为他的牛羊也要喝水的。诶，到了最后上帝使他宽阔，那些人都跟他求和，哇，他得胜了，这个很厉害。那他打井为什么一打就有水呢？别人打井打不出水，他打了三口井都有水，人家就吓一跳了，打井哪里有这么厉害，百分之百的这个命中率啊。哦，这些人看到最后就发现你有上帝的同在，这些人全部都来跟他求和。诶，谁得胜？他站在上帝的应许之地，他就得胜。好，那么这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我们晓得啊，在旧约的圣经的当中，我们讲到得胜的时候，其实你只仔细去研究这些神所用的这些人，在环境的当中都是受逼迫的，没有一个不受逼迫的。可是逼迫到最后，诶，上帝给他出头，神的手一伸出来啊，那就不得了了。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做奴工做了420年，越做越可怜，摩西到了更可怜，摩西不去还好，摩西去了更可怜。那么等到上帝的手伸出来，十个大灾一出来，最后一个大灾就不得了了啊，灭长子之灾。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得胜是上帝做成的啊，只有把荣耀单单的归给他。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得胜是神给圣徒的应许啊，不只做神的儿女，也能够承受产业。当然在圣经的当中还有讲到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再来就看到启示录当中得胜的奖赏了，这也是我们在七个教会的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些得胜的应许啊。那么请大家翻回启示录再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要讲启示录的得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把新约当中啊，旧约当中这些得胜的根基啊先打好，我们再重新的来看这个得胜啊，就非常的清楚了。请大家来看以弗所的得胜啊，请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好，这边讲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怎么样，将神乐园中什么树的果子赐给他。生命树，生命树是指什么？就是指得永生，很简单。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得胜的是指谁？指着一个信耶稣的一个基督徒。好，那么这是在以弗所里面呢，这个信徒的当中啊，那这一些信徒呢，他们愿意啊在这个信仰上，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些人他们能够得到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得胜的时候，我知道通常在教会的当中会立刻想到另一个一面，那不得胜的怎么样，对不对？这大家都会去想的。但是大家在解经的时候犯了一个困难，圣经讲说得胜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讲到不得胜的怎么样，没有的。 从来没有的。圣经的当中讲得胜的怎么样，特别启示录从来没有讲过不得胜的怎么样，没有的。所以那个不得胜的怎么样啊？那个我们不必去解释，因为圣经没写就不要解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画蛇添足啊，你知道吧哈？耶稣的启示只是说得胜的，我要把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你，也就是鼓励你啦，哈，让你能够真正的看到这个恩典，接受耶稣基督永生赐给你。但是他并没有用反面的去讲，他没有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啊，不是讲到一个 A 啊，我们就要把反面的 B 跟 C 跟 D 全部用脑筋全部想出来，然后去解释那个应该会怎么样，那个可能会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就解释不完了，而且我们会陷入到一个危机的当中。好，第二个，你看士美拿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啊，主耶稣基督称赞这个教会的。那么你看这个士美拿的教会，那么第十一节他就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怎么样，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叫做第二次死的害？其实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永死，永远的死啊。一个人活在地上，第一次离开这个世界啊，不信耶稣的人就是第一次的死。那么第二次的死就是指他的灵魂还要遭受另外一次的审判，叫做永死的审判。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会遭受到永死的审判了，所以第二次死的审判不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重生了，死的毒钩已经完全被拿掉了。所以你看见没，这边讲的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是指他们啊，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应许跟保证啊，保证你在救恩的里头，死的这个死的毒钩啊已经完全被拿掉了。好，我们看我们读的时候啊就更清楚了。好，我们看第三个啊，别加摩教会啊，请大家来看别加摩教会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好，别加摩教会启示录二章第七节啊。那么启示录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这个隐藏的玛纳啊，我们讲过了，也是指的得着耶稣基督自己哈，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得着耶稣基督自己，并要赐给他一块白石啊。这个白石的意思我们也解释是无罪释放，因为在法庭的里头，一个罪犯啊，最后宣判的时候如果有罪的话，给他一个黑石头，表示他有罪了，要下到监牢里去。当这个法官做完决定判决他无罪的时候，就把一个白石给他，表示他是清白的，他无罪释放。所以你看到这个应许讲到白石，就是指的基督徒有没有罪的捆绑，没有了啊。我们刚刚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这个经文，死的毒钩、罪的权势都不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靠着谁得胜？靠着耶稣基督。所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的当中，这一些啊，信耶稣基督的可以得到耶稣他自己，同时无罪啊，他们是没有罪的。而且在这个石头上写的新名，这个新名是表示一种新的关系啊，他是一个基督徒，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新的身份啊，新的地位，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神啊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身份跟地位了。好，所以你看别加摩教会这些得胜的也是指着信耶稣而言。第四个，推亚推拉教会啊，二章二十六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二章二十六节就讲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好，这个赐给他，得胜的要赐给他权柄，能够制服列国，制服就是管辖哈，牧养哈。那么这个权柄，第一个看到这个权柄呢，那么这个权柄是从谁而来呢？是从耶稣基督而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就近前来说，对他们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个权柄的来源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所以这个得胜的根基还是在于信耶稣啊，信耶稣的人才有这样的权柄去捆绑或是做释放的啊，这样的一个祷告。好，所以我们看见了 啊，在推雅推拉的当中啊，这个得胜者还是指的那一群基督徒啊。好，那么我们看第五个讲到杀敌的教会啊，大家来看第三章第五节啊，翻过来看一下。好，三章第五节。好，在杀敌的教会，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好，且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啊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好，这个穿白衣我们讲过了，是得永生。啊，这个白衣有分别为圣的意思哈，分别为圣出来。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相信耶稣的，他们被分别出来，能够得到永生。那么这个涂抹，我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涂抹我们也讲过了。那么主要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的名字一定在生命册上的，不会被从生命册上的啊，把名字拿掉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永生的，永生的保障啊，重生得救就有永生的生命啊，这是一个永生的保障。我要在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好，那么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了，在人的面前认他的，他要在父的面前怎么样也要认他，同样的意思，都是指信耶稣而言。好，第六个，腓拉铁腓的教会，第三章十二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讲，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好，那么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啊，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的上面。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得胜的在腓拉铁腓的教会当中呢，有神的名字，就是代表归属耶稣基督啊，归属耶稣基督。当然在腓拉铁腓的教会啊，这一群基督徒呢，他们很忠心的啊，所以神又特别赐给他们一个忠心的啊一个应许，就是做柱子啊。除了这个做柱子以外，其他的我神城的名跟我的心名还有神的名，都是指着基督徒而言啊，都是指的那些信耶稣的基督徒啊，是指基督啊新郎跟新妇的一个关系。好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讲的啊基督徒啊。第七个讲到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的教会啊，我们来看一下三章二十一节，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个坐宝座同坐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坐的啊。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娶亲的宴席了，请看马太福音22章2到3节，请你看一下了。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啊，马太福音22章2到3节。好，请大家一同翻到31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娶亲的宴席。其实这个同坐宝座啊，就是一同坐席啊。好，马太福音22章2到3节，那么这边就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好，这个娶亲的宴席当中，有的人愿意来，有的人不愿意来啊。那么不愿意来的就是听着呼召而不还，而没有回应的。那么愿意来的当中呢，请大家翻到11节，愿意来的当中呢，却有一个宾客没有穿礼服，看到没有啊？结果他就被赶到外面捆绑起来啊，在那边啊就要哀哭切齿。那么这个没有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是指的没有好行为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如果没有好行为就被捆绑出去哀哭切齿，就是不得救了哈。那就产生因行为称义了啊，这就又产生神学问题了。所以这个没有穿礼服呢，在这里的解释是指那个公义袍，这些人进来了，可是却没有相信耶稣。那么主耶稣基督在他的啊马太福音里面也讲过了，到了末世的时候，麦子跟稗子要怎么样，要分开的，对不对？所以他也说了，在天国的里面有麦子有稗子，有好的有不好的，一起成长。那么这些人呢， 啊，有些人他来到教会当中，他可能没有真心信耶稣，可能他也是糊里糊涂的，他也来坐席了，也在教会的当中，可是他没有真信的啊，也是在教会的里头。时候到了，一样的啊，要分山羊跟绵羊就分开了，麦子跟稗子就分开了啊。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待了很久，还是不能够得救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头，第一个我们要问问我们耶稣到底在哪里啊？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真心接受耶稣，我们就是那个穿礼服的，我们披上了基督的公义袍。在以赛亚书61章第20节就有这个经文啊，以赛亚书61章第十节啊，有这个经文啊，披上这个公义袍。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娶亲的筵席的当中啊，就讲到这个坐席的问题，能够真正坐席并且被欢迎的都是披上义袍啊，穿礼服的。换句话说呢，就是指着信了耶稣基督披了公义袍的啊，就能够坐在坐席的当中。那么我们第二个经文看到马太福音19章28节啊，我们翻到28页，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9章28节哈。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跟随那些啊，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哈，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好，那么我们一想到哇，这12个人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权柄大不大？一定很大，对不对？那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审判的权柄啊？好，我们马上就想这个问题了，我们怎么可以跟12个使徒来比啊？啊，他们一切家产都丢掉了，当然耶稣说你们要坐在宝座上，那我们都很多还丢不了嘛，是不是？好，那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来看一下，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哈，啊，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哈，请大家一同来看第6章，请大家看一下。大家都晓得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啊是非常的混乱的啊，他们恩赐很大，不过肉体非常强烈，嫉妒纷争在这个教会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同时他们还有一个绝招啊，就是说保罗啊，你是假使徒啊，这是绝招哈。那么保罗把这个教会开荒开起来以后呢，最后被可能我猜哈，最后可能他们是巴不得把保罗赶出去嘛，有一部分的人。因为说保罗你是假使徒哦，和保罗在这个教会当中真是灵命竞争不少啊，真是很不简单。但是你看这么糟糕的一个教会哈，使徒保罗怎么说啊？你看这第6章他说什么，他说啊，你第一节，第6章第一节哈，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看到没有，保罗告诉他们一个真理，哎，弟兄姐妹啊，你们是圣徒啊，你们将来要审判世界。那么换句话说，那你们今天若是为了一些事情争来争去的话，何必跑到外面，对不对？让外邦人来审判我们，不需要的。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是要审判世界的。哎，我们这样对比一下你就晓得了。那今天我们敢不敢说我们将来可以审判世界？敢不敢？我们敢讲啦，怎么不敢讲？我们比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好啊，肯定的。但是使徒保罗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十字架的根基，那些跟随耶稣心相信耶稣的人，这一些的圣徒包括你跟我啊，我们都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如果是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个最小的事情吗？第3节他又说了，第一个你要审判世界，第二个是什么？岂不知我们要怎么样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呢？哇，将来的这些堕落的天使我们还要去审判他们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劝勉了哈，让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哎呀，既然我们今天都个个都是法官呐，啊，我们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我们今天当中若是有一些不合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在那边啊吵相争了，并且争到外邦的人的当中，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老底嘉教会的当中，那些得胜的 同坐宝座啊，就表示有同样的身份跟地位，其实还是指着信耶稣的基督徒而言啊。所以在启示录的当中七个教会啊，我知道在神学的当中有很大的争辩哈。那么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得胜的这个观念啊，讲到基督徒的行为一定要到某一种属灵的高峰哈。那我必须讲一句很实在的话，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真正达到高峰的人确实也不太多哈，不太多的。那么这个属灵高人确实也不太多哈，那些都是有上帝的一个啊恩典跟带领，像圣法兰西斯啊，这也不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不对啊？那是神也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个马丁路德也是只有一个哈，加尔文也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像看到这些人能够在神的国度里头这样的被大家来尊重，其实也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啊，都是恩典，凡事都是恩典，每一步路都是神的恩典，没有出自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个人能够来服侍啊，我们能够来献感恩，都是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得胜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彻头彻尾完完全全是属神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花了一点时间讲到这个启示录的得胜观，其实也是讲到新约里面的得胜观啊，包括旧约里面也是如此的。那么我们最后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了，一个基督徒他的灵眼被打开，看见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地位跟根基的时候，他就要过一个感恩奉献的生活啊，因为知道耶稣的恩典这么大，原来我是一个得胜的人，我在这个地位上永远不被打倒的啊，那我要来感谢你了。所以希伯来书第13章326页，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啊，他就说了，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之嘴唇的果子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呢，看见耶稣的恩典这么大，神的救恩这么的伟大，那么我们今天哪里有不愿意啊献上感恩的呢？我们应该经常用颂赞为祭啊献给上帝啊，经常来感恩他啊，献上感谢。所以罗马书12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把身体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他劝我们，他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把神的救恩讲得很清楚，他的得胜也讲得很清楚。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保障，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人呢、啊，实在是要献上感恩啊！我们凡事呢，都乐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教会还是强调一点，我们要扎根在基督救恩的磐石上，讲得越清楚，弟兄姐妹越明白真理，越容易献上感恩，而不是倒过来一直说我们要用行为怎么样啊。当然行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只讲行为而没有讲基督十字架的恩典的话，那么有我们的行为做到最后还是会垮掉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很有限的。所以啊，有一个教会啊，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我知道牧师就花了2年的时间啊讲救恩，什么叫做救恩，讲了2年啊，真是很不容易啊。这2年下去讲完以后，教会就复兴了，因为大家明白了，不需要人家多讲啊，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不需要人家讲啊，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不需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原来基督对我所在我身上所做的是这么的浩大，我知道我该怎么样，这才是从生命里头发出来的。所以在教会当中最可贵的就是这个哈、啊，最可贵的是这个，而不是去一直拉哈，拉没有用的哈、啊，他没有那个感恩的心，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些人啊，可能对教会还会有误解，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不清楚救恩，原来得胜在基督的根基上，那么假如我今天的属灵生命很好，我对别人可能就用指头去讲啊，这也不太好。所以都是应该用的爱心去包容啊，鼓励造就，就像保罗一样对着哥林多教会，凡事我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因为保罗知道他能做上帝的工作是完完全全神的恩典，大马色的光一照，神就说你就是外邦使徒了，我已经招了你了。 啊，他能够做这样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样是出于他自己的计划啊，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我们要传讲的，要扎根的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明白真道，在新约的当中，主啊，那个得胜的根基乃是你自己，你亲自为我们担当了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那个毒钩啊，那个罪的权势，借着耶稣基督舍复活，主啊，完全的脱落。谢谢你，主啊，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得胜，乃是因为我们信了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啊，那个得胜的根基乃是在哦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是献感恩的服事啊，因着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基础，我们站在这个上头，我们献上感恩祭啊，我们也乐意的把得胜的基础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站在这个根基的时候，我们也来怜悯那些软弱的人，为他们祷告，也在爱里面来接纳别人的软弱。谢谢主，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啊，继续的来引导看顾你的教会。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